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秦刚消失近一个月，英国外相推迟访问中国行程。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将会前往法国庆祝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韩频射导弹紧张升级，美国第二艘核潜艇抵南韩。帮助拜登应付中俄， CIA 局长罕见升官成为内阁成员。以色列爆发司法危机，内塔尼亚胡因心脏手术住院。民调显示川普在南卡和爱荷华州大幅领先。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中共外交部长秦刚消失接近一个月之际，英国外交大臣祁湛明近日已经宣布暂缓原定在这个月前往中国访问的行程。据彭博社引述两位知情人士报道说，中共外交部长秦刚缺席是祁湛明暂缓行程的主要原因，他原定在这个月底前往中国访问。彭博社指出，两国正在讨论其他的访问日期，不过英国外交部没有就事件立即回应。中共外长秦刚自从6月25号会见斯里兰卡、俄罗斯和越南官员之后，就一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曾经在7月11号向记者表示，秦刚是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够出席在印尼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不过这个表述后来在文字稿又被删除，外界到现在仍然猜测实际原因。星期一，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启程前往法国庆祝美国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且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美国军人致敬。据白宫宣布，吉尔此行将会是她作为第一夫人首次访问法国。活动由星期一开始，她将会先在巴黎的美国大使馆问候那里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星期二，她将会在爱丽舍宫会见法国第一夫人布丽吉特·马克龙，随后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升旗仪式发表讲话，并且向该组织总干事阿祖莱致敬。预计星期三，美国第一夫人将会在巴黎前往布列塔吉和诺曼帝，并且参观那里的布列塔尼美国公墓和纪念馆，悼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法国北部失去生命的美国军人。继上星期美国核潜艇事隔42年再度访问南韩之后，另一艘核动力潜艇安纳波里斯号24号抵达南韩。而北韩在19号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时间就是在肯塔基号访问南韩之后几个钟头，之后22号再度发射多枚巡航导弹。美韩联盟正在寻求加强美国战略资产来阻吓北韩。路透社报道，南韩海军表示，美军核潜艇安纳波里斯号停靠济州海军基地，将会装载补给物资，同时执行一项任务。而可携带核弹头弹道导弹的美军潜艇肯塔基号在18号就抵达南韩，今次是美国自从1980年代以来首次派遣具备核武能力的潜艇访问南韩，期间适逢美国同南韩启动核咨询小组会谈，来协调同北韩爆发核战时候的应对措施。拜登总统上星期五发表的一份声明，宣布将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伯恩斯纳入他的内阁成员。拜登表示，在伯恩斯的领导下，中央情报局 正在为美国面临的首要国家安全挑战提供一项清晰的长期策略，由应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残酷侵略，到管理和中共的负责任竞争，再到应付新兴技术的机遇和风险。他称赞白恩斯和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的合作为美国带来关键的战略优势。拜登在声明中表示，比尔总是比我清晰直接的分析，优先考虑美国人民的安全和保障，我期待在未来的岁月继续和他合作。而拜恩斯当日就在一份声明回应拜登的邀请，表示他很荣幸能够担任这个职务，并且说这代表我们情报官员所作出的巨大工作。星期六晚，几十万以色列民众再次走上街头，针对在这个星期一进行投票的司法改革进行示威。据美联社星期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正在接受紧急心脏手术。按照计划，议会会在星期一投票，决定是否将改革变成法律，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目前仍然继续。这也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持续最耐最激烈的一次示威，已经延续了7个月。即使内塔尼亚胡因为手术住院，议员都已经开始了辩论。改革的主要推动者西姆查罗斯曼在会议的开幕礼发表激烈演讲，谴责法院，并且说法官任意推翻政府的决定，损害了以色列的民主基础，并且指出改革的条款目的是恢复以色列的民主。批评者就表示，取消这个标准将会导致政府任意作出决定，或者作出不当任命，或者解雇，这可能为腐败打开大门。根据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前总统川普在南卡罗来纳州和爱荷华州都遥遥领先其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根据星期日公布的福克斯商业民意调查发现，川普在南卡罗来纳州初选的选民当中获得 48% 的支持，领先34%，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他是最有可能击败拜登的候选人。川普过去曾经以10%的优势赢得2016年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初选，而这项纪录可能在2024年被打破。民调显示，川普获得最强支持的选民包括自认为非常保守派的选民占 57%， 45岁以下的选民占 55%， 没有大学学位的选民占 53%， 农村选民占 52%， 和白人福音派选民占 51%， 这些都是川普支持群众的主要来源。
拜登27号会议大利总理将讨论乌克兰和中国威胁等议题，俄袭击敖德萨，泽连斯基誓言报复。台湾汉光实兵演练今日起举行5日。中国非法移民提供猎熊与色情服务被 FBI 逮捕。外界预期美联储26号将升息一码。美国7大人工智能巨头同意采纳8项措施，确保产品安全。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安莎通讯社22号报道，拜登总统将在27号会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目前乌克兰和中国议题已经列入议程。另外，预计将讨论北非事态发展、跨大西洋同盟国间的政策协调，以及意大利明年即将担任7大工业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等议题。报道指出，梅洛尼重申美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牢固关系。白宫对此亦予以肯定，并强调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他们的共同战略利益，包括共同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关注北非事态发展，以及因应中共威胁，加强更加密切的跨大西洋协调。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礼拜日对乌克兰南部港口敖德萨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近20人受伤。一座东正教大教堂严重受损。自从俄罗斯7月17号退出一项允许乌克兰从黑海港口安全出口粮食的协议以来，俄军已经多次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敖德萨。 根据土耳其和联合国调停的协议，敖德萨港口是乌克兰谷物离境的出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礼拜日的袭击事件，并且誓言要进行报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发表声明谴责这件袭击事件，并表示愿意为重建大教堂提供援助。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敖德萨地区的目标遭到袭击，但否认了袭击大教堂。敖德萨军事管理局局长奥列基佩尔礼拜日表示，俄罗斯故意将导弹瞄准敖德萨历史悠久的市中心。据乌克兰官员说，除了大教堂之外，其他一些文化遗址，包括科学家之家，亦称为托尔斯泰伯爵宫，以及一些历史悠久的豪宅，亦都遭到破坏。台湾军方24号起将一连举行5日年度汉光军事演习，检测部队应对北京军事威胁和入侵的准备情况。台湾的国军亦将进行年度万安演习，以提升在自然灾害袭击的时候救助和转移平民的能力。这个演习亦将训练在遭遇空袭的时候怎样将平民撤离至安全地带。中共的军队连日来出动多艘战舰和几十架军机，再次侵扰台湾周边海空域。美国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项目副主任克雷格辛格尔顿说，中共军队今个月破纪录在台湾附近部署战舰的做法，预示了北京计划在明年一月台湾选举前这一段期间维持高频率军事行动的节奏。这个亦增加了美中两国近中期误判的可能性。随着中共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威逼，主管亚太事务的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五说，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应该是一个国际关注的议题，已经有越来越多伙伴意识到这个议题的重要性，所以美国要对中国发出的讯息是不要挑战现状，停止针对台湾的威逼行动。中国的非法移民两军在美国提供非法猎熊和色情服务，目前已经被美国的 FBI 逮捕。据《每日野兽报》7月15日的报告，这个媒体获得了一份最新公布的刑事起诉书。两军告诉客户，如果他们能够成功捕捉到一只熊，他就会购买熊胆。熊的胆囊可以用于中药，但是根据阿拉斯加的法律，买卖熊胆是非法的。阿拉斯加野生动物管理局在2021年首次接到举报，说一群中国移民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行大型狩猎活动，并且告诉他们两军的公司 AK Aurora Travel。 2021年10月，美国当局开始对两军展开刑事调查。诉讼说 FBI 卧底特工对他长达一年的调查即将收尾。今年三月，两军承认了一项轻罪罪名，即未经许可在联邦管理的土地上带旅游团，支付了$400的罚款。起诉书说他用获得的收益为自己买了一部奔驰。他的邻居和商业伙伴布莱恩·费兰被列为被告。费兰在8月11日首次出庭前并未被拘留。两军在7月21日举行了拘留听证会。虽然近期通货膨胀的现象稍为缓解，但是外界普遍预期美联储仍然将采取22年来最具限制性的货币政策，在今个礼拜恢复加息。据法新社报道，美联储在一年多内连续10次加息之后，上个月停止了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以便令到政策制定者有更多时间评估美国经济的健康状况，以及近期银行业压力对贷款条件的影响。之后几个礼拜，经济成长的正面升级与通胀数据降温，增强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7月25日至26日投票支持加息 0.25%，即一码的可能性。这个将令到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升至5.25%至5.5%之间，亦是自从2001年以来的新高。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盖农表示，如果我必须打赌，我会赌他们会在下次会议上将联邦资金利率提高25个基点。 根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期货交易商目前预计美联储在下次会议上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的可能性超过 99%。 美国七大人工智能巨头7月21日齐聚白宫，和拜登总统一起商议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风险。拜登总统在白宫发表讲话的时候宣布，七大巨头已经同意采纳八项应对人工智能风险的安全措施。白宫表示，七大巨头承诺的八大自我监管安全措施体现了未来人工智能的三大基本原则，即安全、可靠与信任。一些倡导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的人士表示，拜登的做法只是一个开始，要令到企业对他的产品负责，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聊天机械人去年年底问世以来，怎样对这个新兴产业进行监管的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欧盟国家的议员一直在这里就欧盟27个国家制定全面人工智能规则进行谈判，美国在这方面的讨论还在初步的阶段。联合国方面亦正在为此进行谋划。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近表示，联合国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就制定全球标准展开研究。
礼拜日，国务卿布林肯在 CNN 的采访中表示，目前乌克兰已经收复了被俄罗斯占领的约一半领土。布林肯说，就俄罗斯要实现的目标和普京要实现的目标而言，他们已经输了这场战争。他说，现在乌克兰正为夺回更多被俄罗斯占领的土地而战，乌克兰已经收复了最初被俄罗斯占领的大约 50% 的领土，现在他们正在进行一场非常艰难的战斗，以夺回更多领土。布林肯还说，现在仍处于乌克兰反攻的较早期阶段，反攻很艰难，他预计战争不会很快结束，还将持续几个月。布林肯提到，乌克兰从多个国家获得装备和支持，部队亦接受西方的训练，这个都是乌克兰军队作战的优势和潜力。当被问及乌克兰是否会获得美国制造的 F-16 战斗机时，布林肯表示他相信会的。上个礼拜，一名美国士兵未经授权从韩国越境进入北韩。这个礼拜一，联合国军司令部副司令、英国陆军中将哈里森表示，已经开始与北韩就此事进行谈判。23岁的二等兵特拉维斯金上个礼拜二参观南北韩的共同警备区时，越过边境之后被北韩拘留。哈里森在礼拜一的简报中表示，根据朝鲜战争结束的停战协议建立的通讯线路，双方的对话已经开始。哈里森说，我们最关心的是二等兵金的福祉，他们表示持乐观态度，但因为会谈的敏感性拒绝提供会谈的细节。美国官员上个礼拜表示，事发当时特拉维斯金是准备飞往德州接受纪律处分，并可能因去年发生的两宗袭击事件而被解雇。他已经在韩国的一所拘留所被羁押了47日。北韩观察人士表示，特拉维斯金自愿进入北韩可能会令他的获释变得困难。礼拜日晚间消息，因深陷债务危机，中国前首富王健林将北京万达投资有限公司49%的股权，以22.6亿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上海如意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之后无奈，万达集团被法院强制执行3亿元人民币。当地时间礼拜一，万达集团被强制执行3亿的话题登上大陆百度热搜榜。大陆企业资讯平台天眼查显示，7月21日，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州万达投资有限公司新增一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约3亿元人民币，执行法院是浙江省湖州市中级法院。万达转让股权给上海如意，是王健林今年7月以来第三次出手转卖资产。此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万达地产集团在今年4月两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分别被强制执行8亿4100万元和2亿4600万元。今日推特老板马斯克和 CEO 亚卡里诺公布了推特的新征标，黑色背景上一个白色的 X， 以取代大众熟悉的蓝鸟符号。亚卡里诺在推特上写到 X 来了，让我们开始。目前亚卡里诺和马斯克的推特账号上都有 X 标志，推特平台页面上的蓝鸟似乎已经不见了。Goodbye Twitter 的推特平台上成为热门话题，一些批评新标志的用户在上面发表意见。马斯克礼拜日在一篇贴入面表示，他想改变推特的蓝鸟标志，并对他的数百万粉丝进行民意调查。他在推文中说，很快我们将告别推特品牌，并逐渐告别所有鸟类。阿卡里诺礼拜日在推特上写到 ，X 是无限互动的未来状态，以音频、视频、消息、支付、银行为中心，创建一个创意商品、服务和机会的全球市场。当地时间礼拜日下午，中国黑龙江齐齐哈尔市一间中学体育馆顶棚倒冧，造成至少11人死亡。事发时，该校女排队员正在训练。礼拜一早上，央视新闻称，齐齐哈尔市第34中学体育馆礼拜日发生坍塌。经核实，事发时馆内共有19人，15人被困，4人自行脱险。直至礼拜一凌晨5:30，4人已经死亡，6人救治无效死亡，4人无生命危险，仍然有1人被困。据绿媒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体育馆坍塌时，学校在放暑假，只有校队女排队员在馆内训练。现场被埋的人员中包括女排教练。去年年底，学校在体育馆旁边修建附属综合楼，工人一直将施工用的材料堆放在体育馆楼顶。央视新闻礼拜一称，初步调查施工单位违规将珍珠岩堆放在体育馆屋顶，因降雨，珍珠岩因浸水增重，超过屋顶负荷，引发坍塌。韩国警察厅礼拜日表示，警方从7月20日到23日下午5点，共接到2058宗有关可疑国际包裹的报警。这些包裹据称来自中国。韩联社话，根据警方消息，7月20日中午，蔚山东区的一家残疾人福利设施收到黄色包裹，3名有关负责人打开包裹后出现头晕、呼吸困难等症状，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据悉，邮件袋内并无装物品。警方没有排除有关人员吸入毒气的可能，这些包裹疑似来自台湾，但台湾方面澄清，可疑邮件最初从中国大陆寄出，途经台湾中转之后到达韩国。除蔚山东区外，韩国其他多个地区亦收到了可疑包裹。京畿道报案604宗，其次是首尔市472宗、庆尚北道89宗、仁川市85宗。韩国外交部表示，已经通过韩国驻华外交机构要求中共有关部门及时查清这些可疑包裹的相关问题，并进行说明。礼拜一，一艘美国核动力潜艇抵达韩国，距离上一艘美国核动力潜艇在韩国靠港只是近几日时间。韩国海军说，这艘美国海军安纳波利斯号潜艇进入南部济州岛的一个海军基地，装载军用物资，同时执行一项未说明的作战任务。美国弹道导弹潜艇肯塔基号上个礼拜二抵达韩国港口，这个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配备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潜艇首次访问韩国。此前北韩试射了一枚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在肯塔基号访问后几个钟头，北韩上个礼拜三再次发射2枚弹道导弹，并在上个礼拜六又发射多枚巡航导弹。安纳波利斯号与肯塔基号不同，不配备核武器，专门从事反舰和反潜作战。该潜艇去年9月在朝鲜半岛附近的国际水域与韩国和日本一起参加了3边反潜演习。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华格纳重返非洲，专家指威胁到中共利益。中共发改委承认民间投资压力大。朱九祖，港警带走员工儿子女同媳妇。瑞典环保少女不服从警察命令遭罚款。日本对华晶片出口禁令开始实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华格纳首领普利戈任曾在一段影片中称，该组织将留在白俄训练当地军队，不会再重回乌克兰战场，并暗示未来或将重返非洲。评论分析，此举除了将危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在该国的利益外，更将导致中俄关系出现裂痕。白俄总统卢卡申科与普京会面时则指出，华格纳意图挥军波兰。 BBC 曾报道，普利戈任接受媒体采访中称，华格纳在非洲的事务不会减少，承诺将在签约后继续打击帮派和恐怖分子。戴纪元24号评论称，中共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一直在增长，从2003年的$7,500万增加到2021年的$50亿。而华格纳重返非洲意味着中共将失去在非洲利益的安全环境，在那些地方与华格纳军队的任何冲突都没有胜算。而华格纳在马里和中非等国如鱼得水，不少地方政权都仰赖他们提供的安全保护。而中共若要获得华格纳的武装服务，一定程度要看是否能摆平中俄及华格纳之间一系列复杂关系而定，并且要同华格纳直接谈判。普利戈任的兵变实际上已断绝了他们与中国公司未来任何潜在的合作机会。此外，新闻周刊报道，23号卢卡申科与普京会面时说，华格纳要求移防到白俄罗斯西部。卢卡申科问问什么，对方的回答是想去波兰首都华沙和波兰军事重镇热舒夫走走。美国前驻波兰大使、大西洋理事会欧洲中心的杰出研究员弗里德表示，由于波兰军队的实力和美国在该地区的驻军，华格纳没有机会成功袭击波兰，对波兰的攻击将引起北约军事联盟的回应，因为北约条约第五条规定，对一个北约成员国的攻击应被视为对所有北约成员国的攻击。当日普京和卢卡申科还参观了俄罗斯多加湖中的亚拉姆修道院，网友说这两人是拜佛保平安了。有网友爆出图片写道，与此同时俄军却袭击了敖德萨当地最大的东正教教堂，致其严重受损。而敖德萨连日遭俄军炮袭，23号乌克兰南部司令部在脸书上发布消息称，俄军当日凌晨用了至少5种不同类型的导弹打击敖德萨。自俄宣布退出黑海谷物协议后，俄军明显加大了对这个港口城市的攻击力度。中共军事专栏枢密院10号认为，这个充分讲明了这个港口对全世界粮食供应的重要性。敖德萨地区是乌克兰小麦的主要生产地之一，而敖德萨不在入俄公投的乌克兰东部4个地区内，咁俄担心俄乌冲突战线的扩展。23号，泽连斯基誓言将对上周末俄军的袭击造成2人死亡和1座大教堂被毁进行报复。未来几周，敖德萨的命运或将决定俄乌冲突的关键走向。24号， 俄罗斯国防部在 Telegram 频道称，两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击中了莫斯科的市中心位置，引发大火，距离俄罗斯国防大楼只有500公尺。当日乌方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法新社说，这一攻击讲明了俄罗斯首都的脆弱性。23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 CNN 表示，俄罗斯已经输掉这场战争，俄罗斯目标是从地图上消灭乌克兰，消除它的独立主权，将其纳入俄罗斯，这样很久以前就失败了。他承认乌克兰收复失土的任务将会是场非常艰难的战斗，并且预测这场战争还会持续数个月。巧合的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共和党籍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4年写给时任总统克林顿长达7页的信中，预期普京等人会崛起，莫斯科和基辅之间的关系会恶化。而当年普京任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他警告说，乌克兰局势非常动荡，鉴于乌克兰的重要性，请求你加强我们在基辅的外交存在。中国民间投资近年来持续萎缩，中共国家发改委官员7月24号承认，今年以来中国民间投资增长承受较大压力，且面临需求不足影响信心，不敢投、不会投、不能投等多方面问题。综合6媒报道，24号上午，中共发改委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民间投资的相关情况。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司长罗国三介绍，去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长面临较大困难和下行压力，2022年民间投资增长 0.9%， 占整个投资比重为 54.2%。 2023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和占整个投资的比重都有所下降。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副司长韩志峰承认，今年以来中国民间投资增长确实承受较大压力。他承认当前中国民间投资面临多方面问题，包括投资信心受需求不足等问题影响，投资方向不明，投资环境影响一些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等问题。中共发改委24号通过官网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扎好扎实促进民间投资工作、努力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的通知，对持续增强民间投资意愿和能力提出17条建议。韩志峰称，针对中国民间投资面临的不敢投、不会投、不能投等问题，发改委公布上述通知来应对。上周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私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萎缩 0.2%， 而国有实体投资增长 8.1%， 突显私营部门信心疲软。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前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处处长罗斯尔6月13号的文章表示，目前中国民间投资增长极其缓慢，这个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议题之一。直至2023年4月，民间投资仅增长 0.4%， 接近于零增长。很多地区对此的反应是，通过了相关法律来强化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然而，这一举措并不是对该问题的准确回应。香港国安警察再采取行动，带走被悬赏80,000通缉的员工而长女袁妮莫、儿子袁妮昌和他的妻子。袁妮昌的妻子容海恩是香港亲政府的立法会议员，之前已经宣布与袁公仪脱离关系，而且过去两周被80,000悬赏通缉的8人中，被港警带走问话的家属至少增加到13人，引起坊间对港区国安法诛九族的恐慌。容海恩7月24号下午在立法会见记者，表示十几名国安警早上带法庭搜查令到住所搜查，拿走电脑和手机以及翻查文件，并先后将他和丈夫带走。 被问到以法脱离关系声明仍被带走的原因，容海恩相信因为她丈夫是袁公仪的儿子，可能警方认为她能提供资料，又说警方调查时有其考量，不宜评论，希望这次调查后能证明她的清白。容海恩表示整个调查过程约两至三小时，相信丈夫仲在协助调查。她表示国安警主要查询涉案的详情和袁公仪而家的地址等资料，因为已经没有同对方联络，无法提供。他又说如果知道袁公仪的行踪会毫不疑虑揭露和举报。他表示已多提醒丈夫避嫌，并多次强调警方执法公平公正和符合程序，又说已将在他家中捡走的两部电脑和手机归还。另外多家港媒引述消息表示袁尼望清晨从美国回港，在港岛区被国安警带走。过去两周被百万元想通缉的八人中，包括罗冠聪的父母及兄长、蒙兆达兄嫂及侄仔、郭荣亨的兄嫂及父母，被港警带走问话的家属至少增至13人，没有人被捕。若果计算其他相关被捕或助残人士，月内累积至21人，包括前香港众志成员林朗彦和朱恩浩，被当局拘捕后获准保释，情况引起坊间对港区国安法诛九族的恐慌之说。瑞典环保少女同贝里在上个月一场集会中违抗警察命令，24号遭到罚款，同贝里称自己是因气候危机才这样做。20岁的同贝里24号在瑞典南部的马尔默市出庭，他并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根据法新社看到的犯罪指控记录，同贝里参加一场妨碍交通的示威，且拒绝服从警方命令离开现场。同贝里15岁时因在瑞典国会前发起为气候罢课抗议活动而成为世界知名人物。同贝里在法庭上说，没错，我当日在现场，我收到命令而且并未听从，但我否认这宗罪行。同贝里称他是因为气候危机逼不得已才采取行动。法庭审理后认定同贝里罪名成立，判罚1500瑞典克朗，外加缴纳1000克朗给瑞典的犯罪受害者基金。环保团体夺回未来上个月主办集会，试图封堵马尔默港的出入口，借此抗议化石燃料的使用，激进环保团体堵塞交通以及污损世界名画的抗议行为，经常招致大多数民众的不满。他们批评堵塞交通的行为导致众多中低收入者和普通工薪阶层被扣工资、丢饭碗，甚至有人因救护车被堵而耽误治疗。就算在气候运动圈子内部亦有争论，是否需要采取反叛行为来达到改变气候政策的目的，因为这样做可能反倒会与目标背道而驰。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23号开始实施外汇及外国贸易法的修改省令，将尖端半导体制造设备等23种产品列入出口管制对象。日本共同社报道表示，虽然没有点名特定国家及地区，但可以看出意在防止中共的军事利用尖端半导体相关产品对华出口的门槛变高。管制开始后，除了美国、南韩和台湾等42个友好国家和地区之外，其他国家都需要单独获得日本经济产业商的许可。对于制造商来讲，新措施增加了向经济产业省申请出口装置的规格，交货对象使用这些装置生产的半导体用途等程序，但向4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时，这个程序会被简化。据了解，23种产品包括半导体电路精细加工所需要的极紫外光刻相关制造装置， 以及制造电路线阔响10至14纳米以下的逻辑半导体等所需要的装置。为了防止中共将先进半导体军事利用，美国去年10月宣布对尖端半导体技术和制造设备强化出口管制。日本和荷兰在今年1月与美国达成协议，开始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制程的晶片制造设备。对于日本的管制措施，中共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月就曾表示，日本在所谓的破坏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这个是对出口管制措施的所谓的滥用，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东北亚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达志刚在接受中共媒体《环球时报》采访时说，日本的做法是所谓的损人不利己，日本的管制会同中国带来一定麻烦，但是日本自己亦会面临损失。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这次管制将影响日本企业的投资，冲击日本企业的创业热情。但是日本经济产业省表示，并没有采取禁止出口的措施，而是将对象限定在尖端半导体相关领域，所以影响有限。
韩国收签建毒邮包，尹石月政府怒向中共。南非邀请70国领袖出席金砖峰会，马克龙却未受邀请。美国200个学区起诉脸书和 TikTok 等社交媒体。民调显示，川普在南卡和爱荷华州大幅领先。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韩国警察厅在7月24号表示，从上个星期四，亦都就是7月20号到24号上午，韩国民众陆续收到毒包裹，总共接收到2141个可疑国际包裹的报警，警方回收了679宗涉案包裹，而这些包裹疑似都是从中国寄出来的。尹石月政府呼吁中共外交部要求北京查明，如果调查这些毒包裹是来自中共主导的话，这样将会导致中韩之间的局势更加紧张。根据韩联社的报道，7月20号，韩国蔚山市一家残疾人福利设施收到疑似含有毒气体的包裹。根据报道，三名打开包裹的人，他们都感到头晕和呼吸困难等症状，并被送去医院接受治疗。据消息说，可疑邮包入面有些是装了唇膏等低廉物品，有些入面是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装。警方不排除有关人员吸入毒气的可能性。而之后的连续5日，韩国警方又陆陆续续地收到可疑包裹的报警。收到的国际包裹多数用黄色或者黑色的邮袋，上面印有中华邮政，发信地是 Taipei Taiwan， 从外面包装看起来疑似是从台北的邮政信箱寄到去韩国的。但是韩国外交部表示，经过台湾方面的查证，初步调查这些可疑包裹并非来自台湾，而是从中国大陆寄出，经由台湾的中华邮政中转之后运到去韩国。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就表示，已经查出包裹源头来自中国深圳，台湾政府将以高度警觉的方式全面检讨邮件转送程序。从接获毒邮包报案地点来看，京畿道最多有668宗，其次是首尔有530宗，仁川市和庆尚北道大约100多宗，中清南道和全罗北道亦都有将近100宗。首尔明洞的中央邮局大楼更加因此撤离大约1700人，一度引起韩国社会的恐慌。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先生说，关于这次韩国毒包裹的事件，现在有一种讲法，认为这个事件有可能是大陆的一些商家、一些电商平台，他们可能为了刷好评而采取这样的一种手法，收集到韩国一些人的个人信息，然后他们寄送这种空包裹或者是一些非常廉价的东西，用这种方式来刷好评。但是我觉得这种讲法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说大陆的商家他单纯地只是为了刷好评，他为什么所有的这些包裹都是出现在韩国而没有出现在其他的周边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地区，而且他几乎都是要通过台湾转寄到这个韩国去的。所以在我看来，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已经带有某种超限战的这种痕迹在里面。目前韩国外交部已经通过驻华外交机构要求中共外交部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及时查清引起韩国民众忧虑的可疑国际包裹问题事实关系，并进行讲明。韩国外交部仲表示将参考加拿大、美国等其他国家发生的类似事件和应对方式。中共方面表明最大限度地配合韩方要求的立场。大家或者仲记得在2020年的7月份，美国有27个州和加拿大多地的民众收到来自疑似中国的匿名包裹。包裹上声称入面装的是首饰，但是拆开之后就发现是不明种子。美加相关机构都警告民众不要种这些不请自来的种子，说这些种子可能是外来的侵物种，恐怕会对农作物和自然环境造成伤害。值得大家关注的是，当时法港报道说日本亦收到来自中国的不明种子神秘邮包。日本安全单位调查发现其中一些亦都是从台湾转寄出来的，而转寄包裹的邮政信箱登记的持有人的地址意思是共谍案的嫌疑人，有教和台湾的嫌疑。当时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美国政府要求中国驻侯斯顿领事馆撤馆之后，全球各地都陆续收到来自中国寄出的可疑包裹。唐正远说，中共他有可能是在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特别的是在针对韩国，因为韩国最近在7月再出访美国之后，在台海这个问题上，在朝鲜核武问题上，包括在中韩关系方面，比如说韩国再次部署萨德系统等等，都导致中韩关系在近期出现了一个急速的恶化迹象。中共他有可能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手段，对韩国发起一种超限战的一种方式，在韩国社会造成了一种大面积的恐慌，同时呢还可以打击韩国和台湾之间的正常商贸关系，因为这些包裹绝大多数都是经由台湾这边转寄到韩国的。尽管现在经过查证说源头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深圳，但是客观上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让韩国社会对凡是从台湾寄来的包裹都会保持警惕，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些相当于一石二鸟起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近期中韩关系持续紧张，在上个月中共驻韩国大使邢海明会见了韩国在野党领袖李在明的时候，指责首尔受到美国影响，不能够尊重包括台湾在内的北京核心利益，并警告韩国不要因为美国压力等外部因素的干扰而对中国做出误判。随后韩国总统尹锡悦政府炮口一致对中，直接批评中共涉韩政策言论不当。不单止是这样，美日韩不断加强合作，日韩除了出席北约峰会，更加要在下个月的8月份在华府举行美日韩的首次闭门会谈。这次会谈的意义重大，在中朝不断在台海的挑衅之下，他们讨论的议题直接明了，一个是朝鲜，另外一个就是中共。就在近期，我们也看到美国核潜艇40多年来首次停靠韩国，韩国总统尹锡悦更加首次登陆美军潜艇，并对朝鲜强硬回应。如果朝鲜发起挑衅，将会导致朝鲜政权终结，可以说这个是对中朝最直接的回应。而就在7月24号，韩国军方表示又有一艘美国核潜艇已经抵达韩国，而这个是美军这个月在朝鲜半岛的第二次部署。唐正远说，在我个人看来，就是中韩关系之间的恶化有可能导致中共他会采取这种军民融合一体的一种行为，表面上看起上来他是来自于民间的， 但是背后有可能都是有中共政府因素在度操纵住，才会出现这样非常明确但有很强的这种恐吓威胁意味的行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23号援引南非网站的报道说，目前南非举办的金砖峰会已经向全球国家领导人发出了70份邀请，但是一直希望参加峰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并未收到了邀请函。除此之外，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领导人亦都未收到邀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峰会是定在8月22号到24号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举行。根据报道，南非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阿尼尔·苏克拉尔在记者会上透露，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决定邀请非洲大陆所有国家领导人参加金砖峰会，主要是因为金砖国家一直积极参与非洲事务，而南非认为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利用这段时间促进非洲大陆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要将焦点集中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上。苏克拉尔表示，虽然他没有邀请西方国家，但是金砖国家从来没有说过不同西方进行沟通交谈。他还特别提到，今年是中国和南非建交25周年，所以峰会是庆祝这个里程碑的最好机会。法国言论部之前有消息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在6月初和南非总统通过电话，提出想要参加这一届的金砖峰会的想法。有非洲媒体报道说，拉马福萨对于法国的请求颇为意外，如果马克龙参加，那么他将成为七国集团国家中首位出席金砖峰会的领导人。金砖峰会有俄罗斯、中国、巴西、印度、南非。由于俄罗斯入侵行动，国际刑事法庭判普京犯下了战争罪，所以普京如果出现在参与国际刑事法庭公约的国家，这样依照协议，当地国家就必须要逮捕普京。南非总统表态说，逮捕普京就是等同于对俄国宣战，因此他不会这样做。近日南非总统府发表声明说，双方已经协商好，普京不会前往南非出席，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将会代表俄方出席，普京将会以视讯的方式全程出席峰会。南非在普京入侵之后，在国际社会是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比如在谴责俄罗斯方面，南非就好像中共一样投了弃权票。南非和中共和俄罗斯还举行了联合军演来挑衅西方。资深媒体人张天亮教授认为，南非明目张胆包庇普京的行为亦都招致美国的不满，美国想将南非踢出非洲发展和机会行动组织，如果南非被踢出，这样会对南非的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面临严重经济后果。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有近200个学区正在对 Facebook、TikTok、Snapchat 和 YouTube 公司提起诉讼，同时还有数百个家庭亦都指控社交媒体对他们的小孩哥造成伤害。报道说，原告律师正在代表全美各地的学校董事会针对这些社交媒体公司提出起诉，指控这些公司他们的应用程序导致了课堂纪律失控和心理健康失衡等问题，为此让学校浪费太多的教育资金。目前这些诉讼已经在加州、奥克兰的美国地方法院合并并要求赔偿。这些学区的教师和管理人员表示，为了应对网络上的问题，他们花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增加了怎样使用社交媒体的培训，他们还要解决小孩哥由于沉迷这些应用程序所以导致焦虑、抑郁甚至都是自残等问题。有一名原告，他的女儿是从12岁开始就开始使用 Instagram， 患上严重的厌食症。还有两名男孩，他们因为使用 Snap 这个软件录制视频的时候，在时速超过100英里的情况之下发生了车祸身亡，他们的父母亦都提出诉讼并获得了成功。华盛顿州 帕姆沃特学区的董事会以3-2的投票结果决定加入诉讼。董事会成员阿当斯说，我们大多数人都同意社交媒体已经失控，我们应该拿到一些资金来帮助弟弟哥。他们表示，社交媒体公司创造了让人上瘾的产品，向青少年推送具有破坏性的伤害内容，他们不应该享受通讯规范法第230条的免责保护。而这些社交媒体公司否认他们忽视了弟弟哥在网上面临的危险。这些公司认为，允许这类诉讼的成功将会为更多诉讼打开了闸门，导致在线服务不得不限制信息的流动来规避这些问题。代表了500个学区的加州佛朗兹法律集团的律师希洛夫表示，他亲自出席了100多次董事会会议。他说，除非这些董事会他们自己退缩，否则他会继续做下去。现在有200多名社交媒体用户或者是他们的家长向这些科技公司提起类似的诉讼，并在同一个联邦法院审理。因此，即使学校的指控被驳回，他们的案件亦都可以继续得到审理。而全美有超过13000个学区，所以原告数量很可能会继续增加。7月23日最新的霍氏商业民调显示，川普在南卡来罗纳州和爱荷华州遥遥领先其他的2024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在南卡的共和党初选民调中，川普获得了 48% 的支持，比第二名的南卡前州长克利的 14% 支持率高出了34%。而半数以上的人认为川普是最有可能击败拜登的候选人。佛州州长德桑提斯就以 13% 紧随克利之后，而斯科特就以 10%。其他的候选人甚至都没有达到2位数字的支持率。显然，目前川普的民调最出色，而在2016年，川普只是以10%的优势赢得南卡的共和党初选。总体来说，南卡选民不理计划怎样投票，51%的南卡来罗纳州共和党初选的选民认为川普是明年11月能够击败拜登的人。德桑蒂斯就紧随其后，而前副总统彭斯就得了最高的不可信度 38%， 不少选民说他们永远不会投票给他。而在另一个霍氏对爱荷华州的共和党初选选民民调中，川普亦都获得了 46% 的支持率，亦都是最高，比起第二名的德桑蒂斯的 16% 高出了30%。来自南卡的国会参议员斯科特 Tim Scott 就获得了 11% 的支持率，而其他的候选人都没有获得超过 10% 的支持。这两个霍氏的民调都是在7月15到19号进行的。初选选民普遍认为，好似通货膨胀、就业和税收等经济问题仲是决定他们是不是投票提名的最重要的因素。另外，近日雅虎新闻的一项联合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是 47%， 川普是 43%， 但是只有 40% 的人表示强烈或者是有些赞同拜登的工作表现，而有 38% 的人表示他们对川普有非常或者是有些好感。27% 的受访者表示拜登适合连任，36% 的受访者表示川普适合连任，两个人都没有被认为特别适合连任总统。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